弟兄姐妹们，圣诞快乐！我们一想到耶稣基督，一般都很容易想到他教导的关于天国的教训，或者是他在世的时候行出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信主久了之后，就越来越明白，我们信仰的关键不仅仅是耶稣说了什么，或者耶稣做了什么，而是耶稣是谁。然后我们信主久了之后，就越来越明白，耶稣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也是完完全全的人。我们也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然后三天后复活。他复活四十多天之后升天，而且他应许他必定再来，这些都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过现在我们既然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特别会想到他的出生。大家看到外面有很多灯啊，或者他有很多叫 Nativity Scene， 就有一个耶稣躺在马槽里的那个样子，我们就很容易想象出安睡在马槽当中的那个宝宝，有约瑟跟玛利亚在边上，然后还有三个东方来的博士来敬拜他。但是大家千万要记住了，虽然这个里面描写的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耶稣虽然按照家谱是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但是因为玛利亚是通过圣灵感孕然后生下的，所以耶稣他其实不是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耶稣是天父的儿子。因为耶稣是天父的孩子，他不是从亚当而来，这是我们信仰的关键，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让我们祷告。好，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在爱里面创造了我们，在爱里面拣选了我们，你的恩典拯救了我们，你的信实保守着我们。真是求圣灵能够开启我们每个人的耳朵，可以听懂你的道，也求你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体贴天父你自己的心意，愿我们真真正正的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天父你自己的爱子这个真理，也知道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因为这一个信仰，让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与天父你有相同的心意，愿意与你同工，让我们来广传福音，让我们在爱中把你的祝福传出去，也让我们在爱中被你破碎，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把天父你的爱来传播出去，传播在我们的家庭，传播在我们的邻舍，传播在我们的社区，传播在我们的城市，传播在我们的国家，直到这个地极，因为这是天父你自己的心愿，愿我们的心愿与你的心愿相同。我们以上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天父为什么爱耶稣基督？天父为什么爱耶稣基督？这里圣经非常的简单，可不可以翻到经节内？谢谢。英文说 This is my son whom I love。在圣经里面大家说关联词是非常重要的，经常讲因为所以，而且很多的经节的开头的时候就是 therefore， 所以我们要往前看，说 where is the because， 要找到原因，这里没有 because， 这里也没有 therefore， 就是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爱的。这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道理，但是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容易想到的事情。 给大家举一个不太完全但是比较容易懂的例子。再过两个多星期，我们全家要回国过春节。我自己也没有多想，就想这个时候正好家里人也有时间，儿子也在家，可以一起回去看看父母。但是我爸爸听说了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他跟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你出国28年之后第一次回国过春节。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85岁的父亲记得清清楚楚。所以父亲对儿子的这些想法，很多时候儿子是不能够体会的，但是我能够感觉到，我每一次回国的时候，我就发现爸爸妈妈，国内开玩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就特别的开心，然后跑来跑去的，嘴上说是我回去照顾父母，其实就现在80多岁了，我回国之后还是父母照顾我。有一次我妈妈还随口说了一句话，我笑得不行，她说，你知道吧，你还是应该听大人的话，你不懂的。所以不管，就是当将来就算我头发都白了掉光了，在爸爸妈妈的眼睛里面还是一个小孩子。而且其实我爸爸妈妈，我回去之后跟我谈的事情，从来不是我工作上的成就，其实我妈妈最盼望的是，你什么时候退休呢？这些东西做了有什么意思呢？你退休了之后回来跟我们住在一起有多好啊。这就是父母的心，无非就是对孩子的一个简简单单的爱，没有什么原因，不是因为有什么成就，不是因为可以做什么事情，而是就是在那里，在一起。虽然我们人间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美好，但是耶稣跟天父的那个关系是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说句老实话，是一种超乎我们的想象，我自己是觉得我是不能够完全理解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但是可以从我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我能够隐隐约约的懂得一点他们的关系 是如何的奇妙，是如何的美好，是如何的和谐。而且这里面短短的一句话里面，你们有没有看到有天父，有圣灵，有圣子，是父子灵的一个完美的和谐，真是一个完美的相爱。那耶稣是神的爱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因为我们自己本来也是神在爱里面创造的。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是诗篇的139篇里面讲神对我们的创造，说是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所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所以我们也是神 所爱的，在爱里面所创造的，但是罪让我们与神隔绝。让我们再看一看当年罪进入世界的样子。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变作裙子。所以最进入世界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让我们产生了羞耻，我们对自己感到羞耻，我们不能接受自己。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是罪的第二个果子，就是让我们有负疚感，我们就躲避神，所以我们不能够见神，也不能够见自己。大家可能觉得这样讲的有点抽象，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抽象。我们如果当中 有小孩的，多半看到过小孩经历过一个过程，叫做 loss of innocence， 失去童真。请问大家有没有看到你们的孩子失去童真的那个样子？有没有看到过？有没有看到过？我的儿子凯文小的时候，他特别的快乐，每天活的在美英文叫 carefree， 在中文就叫没心没肺，过着没心没肺的日子。他在加州长大的时候，长到一共长到七岁，每天晚上吃完饭，饭碗一推，就在院子里找小朋友，然后找到了之后，一般是三个或者四个小朋友，就绕到后院，出去之后就是小学，小学里面有一个 playground， 上蹿下跳，上蹿下跳，一直玩到天黑，我们不叫是不会回家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周末的时候就带他去海滩，跟我们教会的那个弟兄的两个小孩去玩，一个叫豆豆，一个叫妞妞。哎，这里好像他们家小孩叫豆豆。哎呀，海滩有什么好玩的？你们去过没有啊？不就一堆沙子吗？然后一堆水吗？跑进水里面，跑出水里面，跑进水里面可以折腾一个下午，玩得不亦乐乎，从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后来我到俄勒冈之后的时候还是很开心，那时候上小学，那时候刚刚开始。我记得我有一个场景我一直记得，我非常的喜爱这个场景。那个时候我上班的地方离家里不远，就有一个英里左右，我下班的时候就从办公室往回走，然后走了一半的时候我就会给他打电话，跟他说我在回来的路上，然后呢他就会牵着家里的小狗从那个坡上走下来，然后我就从这边走过去。然后一般都是我打电话也算了差不多时间，我怕他穿马路有危险，一般在穿马路之后我就能够看到他跟小狗从坡上走下来的样子。小狗训练的不是很好，所以一般都是大家见过狗扒地吧，就扒的，然后因为狗扒地他就跌跌撞撞跌跌撞撞的跟在后面，但是嘻嘻哈哈的开心的不行。但是这个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就进入初中了。进入初中之后，你们知道小孩子每年都拍一张照片，对不对？学校里面，对吧？我们家里一张都收集着，前面都是笑着很得意，戴个帽，外戴个帽子，然后有一张照片，待会给大家表现一下他那个样子，就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一个戛然而止的一个转变。不仅是 Kevin， 我看到过很多朋友的小朋友就在那一瞬间从一个快快乐乐的小朋友就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小朋友，特别是男孩子都是这样，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女孩子变得更 emotional， 更敏感，男孩子变得更沉默更寡言。 Loss of innocence， 然后到了高中就更焦虑了，他就开始有一种自我的那个意识。初中里面他的焦虑是身份的认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高中里面的焦虑是他要竞争，因为高中里面的小孩子开始有这种个人感觉，就要有一席之地，就开始竞争。然后在大学里面就开始迷惘，每年冬天回来他就跟我说，我的室友跟我说，我今年对你很失望。第二年他说，我室友跟我说，我今年对你更加失望了。因为他们都是学校的同一个团契里面的，因为 Kevin 总是不好好的在团契里面，总是出去找各种各样的小朋友玩，包括他到那个新冠的时候还是要出去玩，以至于他的室友受不了他了，跟他说你不能住在这里面了，他才回到了家里面。终于毕业了，开始上班了，大家猜猜看是不是好一点了呢？上班了之后他都蛮乖的，每个星期给我们打一次电话，但是打电话就像和尚敲木鱼一样，每次都是跟我们说上级有多么的糟糕，下级有多么的难度，一般都是讲这两件事情，而且是将来将去都是这样的事情。这就是 loss of innocence。 不管小孩子小的时候有多么的可爱，我很喜欢看小朋友，可爱的小朋友们，教会里可爱的小朋友们，哦，可不可以换到后面那张照片上面，谢谢。这是我喜爱的一些小朋友们，你看他们多可爱。 但是慢慢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就忘记了自己本来的形象，开始自己看待自己，然后就在自卑跟自傲中起起伏伏，然后对别人的关系就从自以为是的判断到自责里面起起伏伏，都是这样的。孩子们是这样的，我现在教的学生也是这样的啊。大家不要以为有人说啊，我没有小孩我不知道，那你看自己就知道了。我刚才讲的那个照片我自己也有一张，从小的时候没心没肺的嘻嘻哈哈的，到忽然一张照片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就不行了。而且现在这个年代大家更加敏感一点，在我那个年代我们可以长年累月的这样生活，漫无目的，了无生趣，随波逐流，只是没有人关心而已。我们老一代的人也是这样的，只是没有现在的人那么关心，没有那么明显而已，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凯文回到家里面，我就问他这样一个问题，我说你记不记得当年你带着狗狗来接我那个场景，他说我记得。然后问他你愿不愿意回到当年那个样子，他说 That'd be great， 那当然好了。因为人的有限，我们无法测度神的意念，因为人的心硬，我们难以感受神的大爱，因为人的罪，我们不敢面对神的荣耀。所以其实 Kevin 说的 That'd be great， 但是我后面没有感受的一句话 It'll be impossible， 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够信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这么重要？因为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得以活生生的看到神的道成为肉身，能够切切实实的触摸到神的恩典。约翰福音第一章写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从无法认识神，无法亲近神，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我们得以来恢复跟天父的关系，重新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是天父所爱的，我们也有圣灵的同在。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写道，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爱子，对我们的意义是，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是天父所爱的儿女。所以因信耶稣，我们得以回归身份，活在爱中。因为信耶稣，我们得以回归身份，活在爱中。那作为爱子有什么意义呢？可不可以再回到经文？谢谢。很简单的意义，
我所喜悦 ，with him I'm well pleased。
然后还有一个翻译翻得更美，说 My favor rests on him， 说我的 favor 是在他的身上，我的爱，我的保守都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确据，神的爱子有圣灵的同在，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所以得到天父的看顾和保全。今天诗歌里面也好几首歌唱到我们在苦难中如何来仰望天父。我也相信弟兄姐妹们不管现在怎么样，都必定有属灵的征战，必定各自有各自的苦难。哦，刚才好像听到牧师在讲家里有不少 drama， 大家，我想每一家里面都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在发生，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通过看到主耶稣基督， 看到神的 favor 如何在他的身上彰显大能大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确据。让我们 下面让我给你们读一些很美的经节，让我们一起在这些经节里面得到宝足。耶稣被圣灵充满，他战胜了魔鬼的诱惑，这段经文是非常美好的，我经常喜欢读，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这里面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提到圣灵两次，耶稣被圣灵充满，圣灵将他引到旷野，这是非常重要的。天父、圣灵与耶稣基督同在。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这是非常非常有诱惑力的一句话。第一，耶稣他饿了；第二，魔鬼经常用的是激将法，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有能力的话，你让我看看。但是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所以耶稣用神的话语抵挡了魔鬼的诱惑。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瞬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这听起来不错啊，所有的权柄都能够归到他的名下。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耶稣一句话就是说，对神的敬拜要远远的超过世上万国的权柄。然后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诱惑是更大的一个诱惑，因为这是魔鬼也会引用圣经。但是耶稣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说这些魔鬼的诱惑都是极大的诱惑，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再到对对对经上记的话的一个曲解。我们人很喜欢做事情叫 spectacular， 大家有没有看过比如说 American Got Talent， 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叫什么 American Idol 是吧？最近还有一个东西叫好声音 Voice， 大家都看过吧？大家都喜欢这个万众鼓掌表现卓越的这个样场景，都喜欢吧？这些都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是耶稣因着圣灵的同在，没有把石头变成面包，没有跪拜魔鬼来得到世上的权柄，也没有听着魔鬼的诱惑跳下去来试探主他的神。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那是多么大的挑战。今天时间有限，我不展开来讲这个十字架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主耶稣基督是这样来应对挑战的。于是离开他们，越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 这是天父对主耶稣基督的喜悦。在十字架面前的祷告，有天使与他同在，加添他的力量。所以他虽然极其的伤痛，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还是义无反顾的被捕、被打、被羞辱、被钉死。然后天父对主耶稣基督的爱还显现在他的复活上面。这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所以天父对主耶稣基督的爱让他可以战胜魔鬼的诱惑，战胜肉体的软弱，战胜死的权势。所以这一切的爱也都是我们在苦难中的确据。因为天父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对他爱子的爱，他也是同样的爱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们。所以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们都有同样的确据。罗马书第八章写道，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耶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打这些属灵的征战，经历苦难的一切的一切的意义，因为我们是天父所喜悦的，天父的保守必定与我们同在。再回来给你们讲一讲我们儿子的事情。他这次回来有一件事情让他非常的担忧。你们想这个小孩有什么可以担忧的？ 跟我们比起来，我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他也有他的担忧。他担忧什么呢？他是担忧他的财政。他说，我一方面欠了一屁股的债，第二方面我今年又拿了很多的奖金，不知道干什么办，该怎么办。他跟我分析得很清晰，他说，我如果是存款的话，银行的利息太低，抗不过通货膨胀。聪明吧？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事情？银行里的钱打不过通货膨胀。但是我放在股票市场呢，我自己一无所知，我感觉危险很大。然后说，我也考虑到放在退休金里面，退休金他能够抗得住，因为他有很多年。他说，但是他说退休金的问题是虽然安全，但是是太长线的问题。我将来要买房子的话，我这样的话资金就缺乏流动性，英文叫 liquidity。所以呢，当年呢，将来呢，我付不出down payment，我该怎么办？大家说他担心的有没有道理啊？有，还蛮有智慧的，不容易。我那个时候才25岁，我才不会想这些事情呢，他就能够想到这些事情。但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缺衣少食。第二，他忘记了，他大学的学费。他一分钱都不用出，哦，钟明家有三个，更多，都是爸爸妈妈给的。第三，因为他大学的时候上学太贵了，他借了一些，从银行借了一些来付他自己的生活费。大家知道银行借的 mortgage 是怎么样的？是利滚利的。你如果借5万的话，你猜要还多少？你多半要还8-9万。特别是30年的，你就慢慢还去吧。但是他利滚利的债务被我买下来了，买下来了之后呢，就不要利滚利了，就变成简单的利息。然后他拿了奖金还呢，我又把他的利息给免了，所以他就是白白的把那些利息都逃掉了。所以他讲这些，他跟我讲这些忧心忡忡的事情的时候，他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忘了。从小到大他没有挣过一分钱。第二，上大学他没有出过一分钱。第三，他欠了一屁股债都被我买下来了，利息他不用付一分钱。就算他的本金，我也跟他说，你如果去读书的话也就算了。而且我跟他还有一个保证，就是说 你想想看，你们家的孩子如果要买房子的话，你猜猜看 down payment 从哪里来呀？借，还不是老爸老妈给吗？所以其实我跟他说，只要有爸爸妈妈在，你都应该一无挂虑。其实我跟你们讲的不是钱的事情，只是用这个例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我们挂虑的事情，如果我们相信有天父在，如果我们相信天父的 favor rests on us， 我们就应该一无挂虑。但是我们其实更成熟了，我们其实更担心的不是没有钱，我们其实真正追求的比这些小孩子要高一点，我们追求的是爱。我们人其实最怕的是缺少爱，我的父母其实最担心的也就是没有儿女的爱。那圣经里是怎么说呢？罗马书第八章写道，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生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段经节的话，我知道大家可能注意力都放在我们不会跟主耶稣基督的爱相隔绝，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注意的话，这里讲到的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吃剩肉体、危险、刀剑、终日被杀、如将宰的羊。所以天父对我们的爱不是把我们从这些事情当中移开来，让我们过一个风平浪静的生活，而是让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感受天父对我们的保守，天父对我们对我们永恒的爱。所以因着天父通过耶稣基督所彰显的大爱，我们完全可以抵挡魔鬼的诱惑，我们可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获胜。我们也因着天父通过耶稣基督所彰显的大爱，我们完全可以来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战胜自己的罪行。我们也因着天父通过耶稣基督彰显的大爱，我们完全可以在确信当中盼望我们必定见主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成为爱子，我们就得胜有余。我们成为爱子，我们就得胜有余。讲到这里大家说，你今天讲的好容易啊，成为儿子就被爱是个身份，然后因为被爱就得胜有余，都很容易，好像我们不用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要看到第三点，我们要看一看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心怀意念。在刚才那个经节里面还有三节，我给你们念一念。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进诸般的。于是约翰许了他。这个经文我想很多人都读过，我也读过，跟大家说老实话，我自己也没有仔仔细细的思想过这件事情。但是仔细想一想，约翰受的是什么洗啊？悔改的洗。耶稣有什么可以悔改的？耶稣是圣灵感孕所生，耶稣是没有罪的，是不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大家说圣经无误，圣经无误，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呢？为什么一个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他要受约翰那悔改的洗？这里我们最关键的是要重新理解什么是义，重新理解什么是在这里面的悔改，然后什么叫进诸般的义。这里的义讲的不是我们从头脑里能够想到的在世上的这种公义，这里的义是指 神的旨意和神的性情。这里讲义的时候是更像旧约当中那些人对神深入的忠心的那种顺从，所以这是这里义。然后什么是悔改呢？这里的悔改是一个不同的基调，因为耶稣基督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并不是说你们应当悔改做点好事情。这里的悔改的意思是成为门徒进入天国的意思，是一个耶稣基督对所有人的一个邀请。所以我们的悔改是要重新调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行为。但是主耶稣基督的悔改并不是要脱离罪恶，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是没有前面那一部分的。大家记不记得悔改的话是悔，从我们原来的罪当中回转过来，转向什么？转向天父。所以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喜，他是只有后面的一半，是指他是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说主耶稣基督有罪需要通过约翰的喜来悔改脱离罪，而是说是他对天父旨意的一个顺服。然后这里想尽诸般的义，什么叫尽呢？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个受洗是表明他完完全全的来顺服天父的旨意，来尽天父的命令，来受洗。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受洗的一个根本的意义，不是因为他有罪要悔改，而是因为他要作为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神的爱子就应当完完全全顺服天父的旨意，来讨天父的喜悦。这是耶稣基督受洗的一个根本。所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爱子，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世上看不到的一个景象，他是一个完全的谦卑和完全的荣耀，是一个完全的顺服，然后是一个完全的成功。就像在腓立比书里面写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反倒虚举，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耶稣基督通过对父神完全的顺服，让所有的一切都把荣耀归给父神，而将天父的道，将天父的恩典完完全全的彰显了出来。我们在教会里常常讲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世人经常不能够理解的一点，就是说耶稣基督跟天父是完全等同的，所谓的三位一体的话，圣子并不比圣父低一点。但是圣子在世上耶稣在地上做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他都说凡父所做的我也做，大家记不记得凡父所做的我也做。然后耶稣基督的祷告，天不亮就起来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直到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直到上十字架，是完完全全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顺服就是权柄，顺服就是权柄，这是我们不容易理解但是必须能够接受的重要的事情。然后因为知道这个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既然是天父的爱子，我们的心怀意念就应该完全的改变。我们知道我们世上还有很多事情让我们牵绊，但是我们既然信主，既然我们是神的爱子，那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并以拯救我们的神为乐。这是我们教会之约的第二条，这是我们生活的一切一切的总纲。约翰福音第十章写道，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既然是天父的爱子，我们就要遵循天父的旨意，而且不仅是在行为上，更加是在心里面要遵循天父的旨意。那主的命令是什么样子的呢？主的命令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的一切的所作所为，他的一切的心怀意念。大家只要看看主耶稣基督，我非常喜欢读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讲的话，讲的话是如此的有恩典，有怜悯，有真理，有大能。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读经的唯一的目的不是学习道理，而是学习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怀意念。我们祷告的内容也就是要求天父让我们知道天父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以天父的心怀意念为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以赛亚书里面有四篇关于耶稣基督的仆人之歌，我会给大家念一点点。第42章，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巡回。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如此的谦卑，如此的慈爱，如此的忠心。所以我们如果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应该是前一个星期给高阿姨洗礼。我们知道这个洗礼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仪式，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委身。既然我们是天父所爱的儿女，一切所思所感所行就当与我们的身份相称，让我们要以天父的心为心，让我们要谦卑顺服，广传福音，要坚持到底。我也知道这个事情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不容易。因为要顺服，就要把我们自己的主意要放下来，然后我们人是有很多主意的，然后既然顺服，就要把自己的利益放下来，然后我们的人是有很多的利益的，然后要顺服，很多时候是要刚强壮胆的，但我们人其实是很胆怯的。所以的话，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天父对我们的 favor。 然后我们要相信，既然成为爱子，既然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就当顺服，顺服到底。所以总结今天我们学习的神的道理，我们从我们个人的灵命来看一看，也从我们教会来看一看。从我们个人里面要看的，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因为相信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自己就是神所爱的儿女。要真正的记住，我们每个人是神所爱的儿女。而且不仅是我们自己，我们要看看周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都是神所爱的儿女。而且不光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是天父所爱的儿女。当我们以这个眼光来看自己，彼此相看的时候，很多的问题他们就不存在了。我们也要知道，不管我们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确信天父赐下的圣灵必定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耶稣的爱必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有这样的确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 经过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我们能够坚持到底。然后最后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做事情不能因为有确据就做得随随便便，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全心全意来顺服天父的旨意。从我们的教会来看的话，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的教会是神所爱的。因为我们教会是神所爱的，我们的教会虽然目前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要确信天父的 favor rests on us， 天父的保守必定与我们的教会同在。我希望大家这一年过的时候看到的教会有很多很好的变化。我刚才站在后面看，我就在想，天父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从各个地方带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都不是偶然的。天父把你们有的人带到夏洛斯维尔很多很多年，也把钟明跟张曼从 Iowa 不远千里带到这里还把他们的朋友们也带到这里。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真的要记住，这些事情都不是短暂的，这些事情看起来偶然，看起来短暂，他们都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也要坚信，我们教会经历的这些事情都有它的意义。我真是盼望弟兄姐妹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困难，而是困难背后天父对我们的爱，天父对我们的指教，天父叫我们要悔改的事情，天父要叫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然后请永兴转到下面那张图，谢谢。然后我们要记住，我们教会存在下世是有一个根本的目的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在这里是要广传福音，因为天父的旨意是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我们的教会的关键的关键的关键的关键，就是要让世人通过我们看到天父的荣耀与大爱，要让世人通过我们看到天父的荣耀与大爱。然后我们的首要的福音对象是谁，你们知不知道？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我们首要的福音对象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福音的首要对象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就是 Jacob 坐在这里。我们如何给我们的下一代传福音呢？就是今天的讲到的内容，我们要自己成为神所爱的儿女，我们自己要经历神的保守，我们自己要全心顺服。通过我们自己成为神的儿女，通过我们自己得蒙神的保守，通过我们自己的全心顺服，我们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儿女变成神的儿女，我们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儿女变成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在世上的爱是有限的，天父的爱是没有穷尽的。从这里开始，我们慢慢的、慢慢的把我们的福音传出去。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因为你不仅是在爱里面创造了我们，你也在爱里面拣选了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 Your favor rests on us，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相信你，因为有你，世上的一切苦难我们都能够经过，而且我们相信这一切的苦难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让我们在这一切的一切的事当中都全心的顺服你，就像主耶稣基督顺服你一样。让我们是 每天都活出那全新的生命，让世人看到我们都说这些人跟世人不同，让他们都盼望也有这样的生命，愿他们都能够回转回到你的面前，也呼叫你阿爸天父。我们亲爱的天父，真是愿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让我们真的是这个教会在下世能够成为你福音的管道，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盐，让世人看到都能够知道我们的爱是从你而来，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